一年又一年，往事如云烟。
大家好，欢迎收听野史下酒，我是恶霸波，
我是张小娘。
我们赶紧趁热打铁，
哎，
今天这一期呢是我们要分享一下十一期间的旅行。这一集节目呢会有大量出现这个旅游景点以及纪念品。
哦，是吗？
是购物的这些事儿。
但无广啊，
但是
没有广子，没有任何广子，
不是广告。所以呢提前得跟大家嘱托一下啊，没有任何的指导性以及这个参考性
啊，就是单纯的讲一讲。
对，就是你听着，你要觉得好啊，你要想买什么东西啊，纯是这个 你自己挑啊，我不构成任何的这个指导建议啊，我也不会说哪家店哪个牌子，什么都不说。包括我整个这一次的旅行，就是这一期节目的中心思想啊，要表达的全部都是基于俺寻思啊，
俺觉着，
俺觉着，俺觉着还行，那这么一个思路啊。至于你听了以后，你要想去想玩，这个跟我没关系，好吧？
对，而且我俩出去玩，基本上是属于那种从来不做攻略的，所以说就是。看到了什么，经历了什么就是什么，就只能是说在已经经历的这些基础上感觉 哎啥啥还不错，
比较真实。
对，啥啥还比较好玩，
比较真实。但是可能我的感受跟您去了的感受那可能不一样。对吧？所以你别说，
甚至你的感受跟我的感受也不一样。
对，
咱俩的感受也不一样。
对，所以这个事儿呢大家一听一乐，好吧？就咱就说今这个我们这个国庆假期
可以了，铺垫够了，
去了我一直心心念念想去一趟河南。
嗯，
河南是个好地方啊，因为呢我这看好多历史故事嘛，
嗯，
好多历史故事都发生在河南。
对，
是吧？这个洛阳，尤其是最近我们要讲到这五代十国，五代十国前面这一段朱温，他主要就是在开封这一块折腾。
对，一部河南史，半个中国史嘛。
哎，所以我这个其实早就想去河南，之前呢也去过郑州，
嗯
啊，但是呢不是玩儿，是为了工作，
啊，
所以呢也没有说游览，就跟旅游不沾边儿。而且呢，河南的其他地方我也都没去过，
嗯
啊，都是只是在书本上看到的一些故事，所以心里面啊早就心心念念的想着说我得去一趟玩一趟转一下。
嗯，
哎，我这脑子里想象过很多次了，是吧？我登上北邙山啊，跟我秀哥那墓旁边，我找一块给我自己选一块，是吧？这个站在这个黄河两岸啊，我也看看滚滚长滚滚黄河东逝水。
那你见着北邙山了吗？
但是这个咱就一点一点说吧，反正我这个心里面我都其实是你说没做攻略吧，但是我规划了。
哦，你做了。
我也没有攻略，但是我规划了好久。
嗯，
我就想我说我怎么这一圈我转，对吧？我因为我这一次我还是自驾，我就图一个自由自在。
嗯，
因为你要是就比如说高铁咱过去哈，你的行动半径肯定受限。
嗯，
而且呢你跨城之间的这个其实你要是高铁的话挺麻烦的，所以我早就心里面我规划了好久，我说我得自驾一趟，我把这个河南这几个著名城市这几个兵家必争之地我都给它走到了。对吧？我当时去之前我脑子里我就想啊，我就想我说我呢我从北京出发，我一路向南，
嗯，
一路向南，然后呢从郑州登陆，
嗯。
登陆以后，然后呢我向西，对吧？向西，然后咱们少林寺，然后呢洛阳，龙门石窟，白马寺，完事儿呢再转向东南，去一趟这个汝州，看一看天青色
汝瓷
啊，然后再往东来禹州，
嗯，
是吧？来看一看这个
出窑万
子，
万彩。
完事呢再往东北去，往这个开封，
嗯，
咱们也得在樊楼吃点那个给
肘子，
对，那是过夜宵那个点走肘子嘛。看看当年姜子带着兄弟们接法场什么的这些地儿， 完事儿再往北再回郑州，回郑州呢那个我是新知道的，这也是咱们今天这一集留在后边讲的重头戏。我知道新有一个戏剧幻城，叫只有河南，然后最后呢从这个中牟县，我也想想当年这个曹操跟陈宫两个人那公堂，我也去看看，还不知道有没有啊。完事儿呢，我再一路向北，咱就杀回北京。
哦，合着这个许昌跟开封，
许昌我还漏说一个，
你漏了是吧？
漏了一个，
开封你也漏了。
没有，开封没漏，许昌。
开封属于意外之喜是吗？
许昌，对，我也想着说那个去一趟那个曹魏的用武之地嘛。我一当时我就等于假期之前我规划好久嘛，我脑子里我就在想这些地儿，我一想我都不用做攻略，你这我有什么可做攻略的，对不对？我到时候我走到哪儿，我啪啪啪我带着张哥，我给我一指，我说这儿曾经什么故事，那儿曾经是谁发生过什么，以我这个身后的历史人文这点储备，我讲的不给张哥讲的直接起飞喽。
哎呦，可是去少林寺的时候波哥就是，哎，张哥那儿出片那儿出片，站那儿，来，张哥站那儿。
这不，
我说你倒是给我讲讲呀，我想学知识。
少林嘛，十八铜人嘛，我怕，主要咱们一点一点说吧，反正我当时我想脑子非常好想的。
而实际上呢，
非常丰满。
而实际上兵荒马乱。
实际上而且我就想，我说咱们都结婚了，对吧？我也应该问题不大，就不会出现什么那个谈恋爱说出去旅游然后分手这些危机什么的，我觉得应该都度过了呀。这都结婚了，都老夫老妻的了，咱就敞开玩呗。谁知道这个旅行当中啊，真的是危机四伏啊，
好危机，
一步一个坎儿
啊。我还想说小插曲
啊，
结果您这儿都是危机了，
危机四伏，妈的，这一趟玩的惊心动魄呀。这个，所以今天跟朋友们咱们分享一下，因为我确实第一次去这个河南这么转一圈，留下了很多遗憾。这一次就跟我预想不一样，确实。第一个就是时间挺紧的，时间确实挺紧。我一想七天应该够了，是吧？但是没想到这个30号临近1号，30号的时候，我老泰山携着他的爱妃就驾临了，来北京了，说这个得待到2号。那我作为这个上大女婿，我都不陪好吗？
你拉倒吧，你赔了吗？你赔了吗？
我还不得
龙墨赔了，是陪吃了两顿饭好吗？都是我在陪。
大天坛不得转起来吗？
大天坛那
天安门我是确实不想去了。
别胡扯了，大天坛那
天
是因为2号晚上要出发，波哥陪着去了趟天坛。
我一想去天安门肯定是人挤人，对不对？我就别陪着了。但是我确实我这个得陪老丈人跟丈母娘，咱们吃好喝好，这点我是不是做到了？
就是陪着吃了一顿那个接风的，然后
烤鸭子那吃不对不对？还吃了一米其林，米其林上星了，我也带着吃了一个吗？
说咱们的河南之行吧，
这不就1号2号就过去了吗？我这7天，
对，相当于我们
7天2天就过了。
2号傍晚
连夜出发，
对，6点钟，
对吧？
从北京开始，从天坛公园开始，
天坛公园给老张干的一送走，对吧？我就一路向南，
怎么这么别扭呢？天坛公园给送走，
不是就是跟你妹交接吗？把二老交接好，托一手交人一没有给钱，对吧？给交接走，完了咱们就启程，连夜，哎，哥们儿，别看30多岁了。35了，是不是一脚油就北京就
36了？别装了，
35吗？快到36了，是我就问是不是一脚油就到河南了？咱就说张哥，哎，
是
不是？
是我属于一觉到河南了。
对，张哥那跟车上一觉一睁眼，啪到了。哎，你就说咱们这身体吧，咱这腰一晚上8小时啊，8个小时700多公里。哥们儿中间就撒了2回尿吧，对不对？我一脚油就到了郑州，
是
我自己都佩服我自己。是啊，就是这个从郑州就开始我们的旅行。但是其实我之前因为咱们这个酒不是郑州生产嘛，我去过郑州， 我去郑州的时候，其实我一直我就存在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为什么河南的这个主要城市省会选在郑州？我之前不知道。
嗯，
因为我想，你看这个洛阳，他当过首都。
嗯，
我说古代嘛。
嗯，
开封也当过。
嗯，
许昌，那我喜欢三国呀、啊
嗯，
这也是这个曹魏的古城啊。
嗯，
就是说，起码这三个地儿哈，他都当过一些这个行政军事上的这个主要的地方。而且你说古代他们选这儿啊，它是有原因的呀。你像洛阳，它是有地形啊，
嗯，
是吧？你像开封、许昌，它有这个所谓的，当然有氏族影响啊，但是它其实也是有地形影响嘛。
嗯，
我当时我就没想明白，为什么选郑州呢？
后来明白了吗？
这一次玩明白了呀、
嗯。
所以有的时候你确实得是实地去
感受
感受一下，
对
对吧？反正我之前我就带着这么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选郑州？啊，带着这个疑问呢，最后得到了解答。这儿先留一扣，你看我这非常有节奏感，先留一扣。今天有知识点很密集，
嗯，
对吧？就当然，我相信如果说听众里面有河南的朋友，肯
定比我们了解，
肯定比我们了解多。但是我作为一个这个没去过河南，深度游玩的人，我确实是不知道。
嗯，
就是这回玩明白了。
嗯，
然后呢，郑州说在选景点嘛。
嗯。
因为没做攻略嘛，
嗯，
是吧？我也想说，那这郑州应该也会有很多这个就景点啊，比如博物馆肯定都有吧。好，结果一看到那儿一看，这博物馆预约已满，
嗯，
预约已满去不了了，就证明很火，河南博物馆很火，遗憾之一嘛。
对。
后来我看网上，我查稍微看了看，好像还确实值得一去。
嗯，
里面有一些镇馆之宝，然后这一次第一个遗憾吧，就是没去这个河南博物馆。
但是这个小遗憾后来在戏剧幻城得到了一点点的弥补。
哎，那个后面说，然后那就说那就赶紧找这个就是替代方案嘛。
嗯，
哎，我跟张哥就产生了这个意见分歧。
嗯，
我呢，我当张哥查到了一个就是伏羲山风景区，
嗯，
然后我呢查到了一个这个黄河炎黄什么。公园
黄河景观公园大概是个名字吧，有可能说有可能我们说错了，
它好像叫炎黄这个风景、啊、
有一个炎黄，它有一个炎黄广场，是那个反正就是黄河主题公园吧。
对，那听众朋友们，你们说啊，评评理，你们说到了河南不得看看黄河吗？你就说有没有道理吧。
没什么道理。
张哥的意思就是去伏羲山。我说伏羲山有什
么？为
什么
想去伏羲山呢？我之前去郑州是那个一几年的时候，应该是2012年、2013年的时候去的，是郑州的那个方特
啊，
一个游乐场、
啊。
当时就是对郑州的印象就是感觉它还挺好玩的，挺现代的那种感觉。
嗯、
所以我就是看攻略到看到那个伏羲山有那个小路
啊。
然后有那个空中草原，
对啊，
对，我就比较想去这种。
你跟我说去河南看小鹿，说这个是理由，你这是不是在我的奈良？我带你去看都鹿，奈良
没看过、
啊、那咱奈良公园都看
过，
那就专门都
是
鹿。
我就是喜欢看花花草草小动物，
非得跟我说到河南要看看小鹿，你这不是耽误功夫吗？你不看看黄河那滚滚流水？对不对？我当时这么想的吗？
嗯，但是最后听你的了呀。
对，听我的吗？
每次都是听你的呀。
听我的，张哥就念叨了到四号啊。遗憾吗？张哥的遗憾之二就已经有了，说没去成伏羲山，为什么呢？
我的遗憾是那半天时间花在那个黄河那个公园里，没有而没有去。
那个黄河公园确实，咱实话实说啊，实话实说，对于我来说啊，不代表别人吧、
嗯，
也不构成任何指导意见啊。
嗯。
反正那个黄河公园对我来说确实有点一般，
我也觉得是，
就是想差了。因为我搜攻略的时候吧，我后来去完以后，我琢磨了一下那些图片啊，没准是他们黄河源头拍的，那九曲十八弯，两边黄土高坡，我感觉
对，因为我
可能不是河南。
对，我们看到一个夕阳下的一个黄河几字弯的特别宏伟壮阔的一个照片，然后那个照片虽然有滤镜吧，但是我们感觉哇，有这个机位，有这个角度也不错。
我一想，我要是去那儿，我站黄河边上，然后我这个摆个姿势，
对，
多出片啊，看着那黄河滚滚东去，完了我在上面。是吧，我也装个逼，我也说逝者如斯不舍昼夜什么的。
但是后来发现河边也走了一趟，
河边走了一趟，
缆车也坐了，就没有看到那个几字湾那一段，
没有那种壮阔之美，
对对，就是只能
跟我们
看一个垂直的很长的一个，
还不如咱家门口这亮马河呢。
是是是，
就是反正有点遗憾，有点遗憾。
嗯、当然也有可能是咱没有游览到。也可能真的有，
对，因为我相信黄河这一段在河南一定是有这个绝美的地方，但是可能我们去那个公园就是一般，我觉得。
对，
啊、
但是我要夸一点的是，就是那个桂花开了，那个金桂、
哎，
整个公园的金桂特别香，
确实是
那个味道真的沁人心脾，太香了。
就是河南的一个特色吧，就是它让我有这个味道记忆。
嗯、对，满大街都
是桂花
香。
不光是那个公园，它好多地方，
对对对，
就河南好多城市，好多地方都种植这个
金桂飘香，
哎，桂花树、
嗯，
然后这个桂花树散发的那个香味，哎呀，真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记忆，
对 对, 对，
是吧？这个地儿呢，于是我就觉得说，嗯，不能瞎选了，
嗯，
要认真起来了，
嗯，
对吧？
嗯，
你再瞎选，回头张哥这一路上那完了，那就是遗憾太多了，婚姻的危机就不好解决了。那我觉得咱们就得拿出来一些这种怎么说呢？这个经过历史时间考验的一些景点，
嗯，
于是我决定去少林寺。我想少林寺这应该跑不了了吧，怎么着不得看一下，而且你说这个享誉中外是吧，嗯，出过这个好多这个名人，
嗯，
我觉得这我还去之前我还得给张哥讲呢，我说这当年是达摩骂萧衍，后来来了少林，我这些故事是吧？这白马寺什么这些，我都
龙门石窟、白马寺，
哎，我赶紧
少林寺，
赶紧进行一波这个
先后排序、
历史输出。我说这咱们一二三这仨地儿，对吧？咱们路线上肯定是先是少林，然后完了是白马寺，完事这个龙门石窟，对吧？然后少林寺咱们得乐呵一下。去了以后呢，嗯。感受上吧，感受上不代表别人吧，感受上反正也一般，主要是什么呢？
人太多了
、哦、真是人太多，因为我们俩呢等于从这个登峰的这个山下，
嗯，
我那还想呢，张哥也想，跟我想的都不一样，我那规划是时间什么怎么路线，张哥还觉得我没规划好，张哥那意思应该是从少林寺进，完了从三皇寨出游览一下整个少室山，我说你别他妈扯淡了，没那个体力，
哎，还有直升机，
还有直升机想屁呢，在那儿，我说你咱们这把岁数了，你肯定是没有这个体力，我说咱们就是少林寺进少林寺出，就是上过少室山就行了，咱们就没有必要深度
打卡，
哎，不要就不用穿越少室山了，那到那儿都想多了，从山脚下就开始堵车，
嗯，
对吧，
嗯，
这一路这个上山这一路上就堵车，
嗯，
堵到张哥就是从这个天驾车的时候，我驾车，张哥从天窗上钻出去了，实在受不了了，跟车里，张哥这一路上真的头两天这个旅行，张哥就坐到了上车睡觉，下车尿尿，最后在少林寺山脚下实在是给张哥堵烦了，张哥就从天窗钻出去了。钻出去以后，然后
前面一小男孩，
前面几辆，后边几辆车的小朋友们陆续都钻出来了，对吧？都跟你在车窗外面都
排成一队，
哎，反正该丢的人也都丢了啊。张哥就开心了，张哥这一路上山，后来我们到这个少林寺停车场就惊了，老头有当地大爷就说我们这儿4000个车位，
嗯。
四千个车位，
是说的4000个化了的，
对，
化停车线的车位，
有限的车位，
对，
4000个车位，我们就愣没赶上车位，给我们停野地里，你就想想这人有多少。
嗯、对，但是我那天我看了一下，那天那个停车场得10000辆车，
差不多
10000辆车绝对有的，
而且还有坐大巴车去的，
对，
就等于山脚下这个人就光停车场上就已经乌泱乌泱的了。
嗯、我第一次见那么大的停车场，停了那么多车，
因为我想的以为
太多了，
我以为是不是我可以直接驾驶到少林寺门口， 然后下来直接进去，然后这个烧香拜拜佛，然后就出来了，
想美事儿，
想屁呢。对，在山脚下它有游客接待中心嘛，
嗯，
然后得换大巴，换大巴到山门，再换，你要还可以再乘景区内游览车再开才能到这个少林寺山门口，就是少林寺庙门口。
对，相当于我们是把车停在景区门口的停车场，但是其实进了景区门口之后里面还有很多车位，估计是在平时的时间，周六日或者工作日车少的时候，他会让私家车开到那个景区里面。
对，
但咱们去的时候，
咱们去那就没戏了。
对对，
就直接就都停山脚下，然后再乘大巴再上到山门。乘山门你要是想走你可以走走，你要不想走还有游览车再给你拉到庙门，反正这个确实是我没想到。
到庙门你要是不愿意爬山你还可以坐直升机
啊、直升机不是，直升机就是原地带你天上转一圈都下来了，不是、
啊、
不是，
就是原地起飞原地停嘛。
对，原地，
但是到庙门那儿还有景观缆车，还有景观那个车
啊，我就
电瓶车，
我就想我说这当年这个昆仑三圣他是怎么碰到张三丰他师傅的，这一大道山路就竟然能碰上，我操，也他妈神了。
他们应该打电话吧。
完了这个进少林嘛，进少林我有很多美妙的想象啊。
嗯，
我说是不是十八铜人、达摩院、什么藏经阁、扫地僧、什么少林寺的厨房、中华厨艺培训学校的什么，这些是不是都有？确实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嗯。
就是整个少林寺它的格局竟然跟雍和宫是一模一样的，而且过了大雄宝殿竟然就是藏经阁。
嗯，
我以为藏经阁也是，确实赖我自己傻逼了吧，就是武侠小说看多了，我以为它应该是弄单独有一院，
嗯，
完了有一楼，对吧，然后里面是藏经阁，门口有老头扫地嘛什么的、
嗯、但其实它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三进院子。
对，
是三进嘛，
就是你等于第一进是天王殿，
对，
进完天王殿就是大雄宝殿，大雄宝殿过去就是藏经阁、
嗯、对，
还没他妈雍和宫大呢那个啊，对，然后呢我说那个练武那地儿，练武场不是说什么武僧把地板都踩的都是坑什么的，我还问人家呢。
嗯
然后说就跟那个藏经阁后面那就是原来练武的地儿。
对，就是就刚才咱们说的这些是只是对游客开放的院子、哦、嗯，就这些。
两边也看了，
两
边也开放，
人家有一些关着的不让你进、啊、
左边是那个卖中医的那些呢、哦、对吧，右边是吃斋饭的呀，都开放了。
不，他肯定有僧人平时生活的地方、
啊、
那
些那
些没有开放，
是看着没有，反正
但是确实他的格局跟北京的这些
跟大部分寺庙都一样，跟大部分寺庙一样，不是那种让我想象的说以为是这个武林泰斗的那个是吧，武术发源地那样，是不是里面有好多，我以为咱们出下山不是都得过那个铜人像吗，不是打十八铜人木人桩什么都没有，都想象的、
嗯、但是它比北京的这种建筑要小巧一些，因为像雍和宫故宫都是那个大广场大院子，不是好大吗，
嗯，
你就是感觉那个虽然你也是在看古建但是就挺生硬的，但我感觉少林寺因为它的院子比较小巧，然后尺寸也相对尺度院落空间都比较少，比较小一些，然后可能就会更有看古建的氛围吧、
哦、也没氛围，
我觉得
主要是
我们也要找一些能夸的地方，
也不是在损它，但是确实呢，尤其是这个格局小了以后吧，我是说这个物理格局啊，它其实没有那么大，
嗯，
然后人又多，就真是，
对，你想象一下它没人的时候就会很好、
嗯、对，你要是没人，
对对，
那可能确实挺牛逼的，但是人太多了，人挤人的，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依然给张哥找到了很多拍摄角度，
嗯，
这我操，出不出片吧，你就说真的是，
我刚挑的时候可能出了那么一两张吧，
还反正还行还行，我竟然能在这么多人海当中给你找到一两个、
主要张哥那个要求不高的，差不多就行、不像波哥拍个照片这不行那不行，这不好那不好，每次给波哥拍照片波哥都很多，
然后确实
要求，
确实呢，这个少林寺这个寺院里面，因为确实怎么说呢，我以为我能碰到一些武僧什么的，但是我一看和尚们都忙着卖纪念品呢，还有算、
哦、特别搞笑的是
他卖纪念品，
对，
他做生意，和尚张哥还问呢，说这些是少林寺和尚吗，我都说你他妈疯了吧，这要不是少林寺和尚不得给赶出去吗，这肯定是人家庙里的和尚，但是都在干活， 都在销售，
对，
都在销售。
文创店里面是，
哦、
然后算命的是，然后特别搞笑的是，我还看到一个那个。一个少林寺一个僧人吃烤肠，
少林寺僧人出来买烤肠我们赶紧就去看了，
我也想尝尝那烤肠，
确实是素肠，
对，
豆腐应该是豆腐淀粉什么做的，是素，但是做出了肉味儿、
哦、
大师是识货的，大师卖烤肠让我们看着了，当时张哥开心了，张哥说和看着逮着和尚吃肉了，一尝素的啊，这不提不得不提到旁边啊，这个旁边少林寺正门右边有一个地儿叫少林欢喜地，做这个正经斋饭的
素斋，
这个确实是价格实惠，
对，
量又足，味道也还不错，
量正常吧，像就是在北京的那个菜的话它是正常的量，但是咱们吃的其他的河南菜量挺大的、
嗯、对
对，算是在河南当地，
在河南当地算小巧菜系，
对
就是他他有两人餐三人餐一直到六人餐，
对
对吧，我们两个点的两人餐呢100元，
对，
100元，然后是四
菜
一汤，
两碗米饭，
哎，这物价确实是良心价，良心价，
而且你去那儿点餐特别省心嘛，因为他只卖套餐，
对、
嗯、
因为我想你说去少林寺不得吃顿斋吗、
嗯、
肯定吧，我觉得这是必选项目之一嘛、
嗯、
那这个他就说白了他卖200他卖300我肯定也就消费了，因为这是
就没有吃过斋菜，
对，
咱们平时、
啊、
就想去尝尝斋菜有什么，
就肯定得尝一下嘛，
对
吧，所以他这个价格确实是我认为很非常良心，
嗯，
但是呢我发现就是吃的人不多，你想、
嗯、
你想那停车场，
对对，那天那么多
人，然后我们进去以后竟然都不用排队，
有空桌
啊、而且还是你可以挑桌子坐、
嗯、
对吧，他那么大一个，那个也不算大吧，反正我看里边差不多10张桌子吧，可能也就一两桌人真正坐下吃，
可能大家确实是对吃素没有什么兴趣，可能
也有可能吧，反正就是，但是做的确实还是不错的，反正我推荐吧，这个我挺推荐，就是
你还记得那个素菜有什么吗？
素菜反正我记得有什么炒藕，
荷塘小炒。
名字起的都比较雅致，但我都不记得了。
就是我那个菜就是荷塘小炒，
嗯、
就是清炒藕片、豆角、木耳，然后还有一个、
嗯，
还有一个应该是当地的叫什么牛，
牛棒，
就是、牛棒就是什么芝麻牛棒，
不知道。反正我记得是我那菜，我觉得我吃的一般。
对，我想说的是
汤不错，他那汤叫罗汉汤不错。
对，罗汉汤不错、
嗯。
我想说的是，就是我以为斋菜是一种特别的菜系，但是那天吃的时候，我发现好像就是咱们平时的家常素菜，挑几个好吃的
啊，
炒一炒。
对，反正给我的感觉就是没吃饱，就是因为都是素的，
嗯，没有
一点荤腥都
没
没有
满足口腹之欲。
对对对，就是好吃归好吃，但是我觉得对于我这个每顿必有肉的人来说，所以我可能确实当不了和尚，确实是当不了。
吃了一顿素斋，
一顿
给你看明吃明白了，是吗？
一顿就给我吃明白了，嗯。然后呢，去这个旁边塔林看了看，是吧？然后达摩洞实在走不动了，我们都不想往上爬了，就下山了，准备。
嗯。
就这样，你看我们这个行程非常简短，竟然就已经到下午了。张哥还说要爬横穿少室山，纯属想多了。下了以后呢，我就
到停车场都天黑了。那天
对我，而且下山还堵呢，
嗯，
对吧？当时我就下山的时候，我就跟张哥就商量，我说这个确实计划赶不上变化。就是你看咱们
计划太丰满，
你看我这个从黄河景区出来之所以选择少林寺，我就说经典路线，但是去完少林呢，我一想就是说不行，如果后面要是按照原计划白马寺龙门石窟，我估计一样会碰到都是人的情况，对吧？所以我当时当机立断，干脆咱们就不去洛阳了。哎，从这个登封市出来，我一看，我那干脆咱们就直接往南奔汝州，对吧？因为除了这一次我想去看看这些这个历史古迹以外，我最大的另一个心愿就是我得淘换一点好瓷器。好瓷器啊，作为传家宝啊，子孙后代们都是不是都得念着我的好。 我这个瓷器，我最近也是，因为我那个前一段时间大家也都知道，我看这个鉴宝节目，看这个范海洋老师，范海洋老师跟白小波老师，看得我非常的开心。
嗯，所以你就想一出是一出的想去，
我也没有想一出输一出嘛，我就也是规划了，脑子里面规划了好久。因为我当时看鉴宝的时候吧，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这帮老头他怎么就这么疯了心的，就觉得自己能得着宝，对吧？因为你像正常人说这个得着一件说这个古董啊，能值上千万的，能值上亿的，就是你想想，你觉得怎么就到你手里了呢？说正常人嘛，正常人肯定都会觉得说，哎，就是不可能的事儿。
嗯，
但是你想国宝帮那些那个跟范海洋老师叫板那些那帮老头儿，对吧？他怎么就觉得就自己手里面是真的呢？我就当时我就想这个问题，就是他为什么他会这么深信不疑，对吧？
他们在 PUA 别人的同时 PUA 自己。
对，就是这个里面他，你就大家都别把别人当成疯子，就是他一定是有他一个内在的，他看到了什么，他经历了什么是你不知道的一面，以至于他疯魔了。就是你看到的
是 他对这个东西无比自信，就
对
他
你看
无比相信，
你看到的是一个结果嘛，对吧？
嗯，
但是他经历了什么你可能不知道嘛。
嗯，
就是这些上当的老同志们，他背后是其实是有那个骗子的一个产业链的，它有一个整体的过程。
哦，我们这个过程，我们去游玩这个过程，你还发现这一点了吗？
有啊，有啊。你看啊，因为我跟大家说说这个瓷器哈，就比如我们去这个汝州，
嗯，
汝州呢，只是书上记载过，说这个地方是汝窑的发源地，
嗯，
但是说具体在哪儿，是吧？很长一段时间，其实在历史上是空白的，是不知道的。是直到后来发现了宝丰县的这个清凉寺，
嗯，
才真正找到了汝窑的窑口，就是才能确定这是实打实的说，哦，这儿是发源地。要不然你光说书上说到具体在哪儿，你没有任何的出土来证明的话，
嗯，
对吧？那你怎么？而且整个汝窑工艺是失传过非常非常久的。
嗯，
汝窑呢，你像它这个原的发源地的这个窑址，就是宝丰县的这个清凉寺。
嗯，
它在历史上只在宋朝的时候烧了20年，烧了20年，然后这20年里面也是走这个特供路线，它不是说这个我就开放，是吧？我民间什么我大批量生产，它也是针对皇家，所以量非常非常小。而且不可能留到市面上。
嗯，
你想一个上千年里面，他才烧了20年，皇家特供，
只烧了20年呢？
后来就不在这儿烧了，因为这是皇家特需，就是因为宋徽宗做了一个梦。
嗯，
然后呢，他梦里面他说我梦到了这个雨过天青的颜色特别美，于是呢，他说我要烧一种瓷器的颜色，他就说了一句话叫。雨过天青云破处，如此这般做将来，就让这个工匠们去照这个两句话去烧。
哎呦，这可把工匠们难坏了。
对，那什么叫雨过天青色？
没人见过，
对吧？你后来老听周杰伦唱，以为是青花瓷，不是雨，他周杰伦唱的那个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嗯，
这个出处应该是人家宋徽宗这个话。这个话说的不是青花瓷，说的就是汝窑这个颜色汝瓷，所以它是皇家的一个特需。
嗯，
说来这么一批，就在等于这个汝州宝丰县烧了只有20年。
嗯，
只有20年之后，后来当然官窑好像说在开封也有烧制过，但是它的官就所谓的宋代官窑的瓷器跟汝窑的瓷器是有细微区别的。
嗯，
官窑的可能釉更厚，
嗯，
汝窑的可能就是更薄。但这个是整个这20年里面，现在在全世界范围内，也就只有几十件，
哇，
几十件汝窑真正出产，就那20年的东西。
那这几十件在哪儿 会有备案或者是有人知道吗？
都在，就是其中差不多有60%是在博物馆，当然不是光中国的，还有大英博物馆，就是全世界最牛，就是只要这个博物馆如果有一件汝窑的瓷器，直接就是顶级博物馆，就是如果比如说
稀世珍品、
稀世珍宝，然后还有可能30%就是十多件是在一些神秘藏家手里，
嗯，
就是是那种可能顶级玩家是吧？
也可能就看起来是那些疯魔的老头，某个疯魔的
那不可能，对，所以这个玩意儿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件汝窑，绝对就是过亿，过亿都少了，十几亿都有可能。
这东西无价，是吧？
就是你想买没地儿卖你，
嗯、对对
对吧？你就是我有钱，我有100亿，我说我淘一件买没有，都要不国不管，那些藏家是不可能出手了都。
对，
所以这东西。咱们得去看看，对吧？这个东西，这个，而且就是说，宋代审美，我觉得是等于在这个历朝历代当中都是高峰时期。
嗯，
就是他审美的意象，尤其是宋徽宗这个个人，他是一个顶尖级的艺术家。
嗯，
对，所以什么叫特供？就是说，他不但说我下了订单。你烧完了以后，你达没达到我的要求，我还要筛选呢。如果不达到我的要求，
就
砸了
啊！继续烧，
砸了，对你继续烧。而且这种烧法的本身成品率在宋代就非常低，就本身就低。
嗯，
所以汝窑的特点就是以当地产的这个玛瑙石入釉，要烧出这个雨过天青色。
嗯，
这本身是一种审美的。最高级的巅峰的一种状态，而且上千年的历史里面，你想嘛，就是这个950年，公元950年往后是到宋朝，对吧？那你到现在也有上千年了，这1000年的时间里面，只有那个短短的20年的窗口期，出了那个可能几百件。
对，其实我们后人一说天青色，即使是我们后人一说天青色，我们都没有办法精准的去判断哪个究竟哪个是天青色，因为我去看那个汝瓷店里边的时候，我都看不出来哪个是天青色。
对，就什么叫天青色，
对
吧？对，
都是一个问题，都是一个难题。
因为我相信很多朋友说到这儿的时候，可能就打开网页，
对你
要搜索一下
了天青色。
但是你问题是什么呢？你在图片里面，你用电脑屏幕显示出来那个还是跟实物有颜色差别的。
对对，然后第二点，这个很厉害的点是，这个过了这么多年，我们现在在看这个天青色，包括汝瓷里面的任何一个颜色，都是很典雅、很漂亮的。
对，
就这个颜色它都没有过时，现在看也是很好看的，
都好看。
对，然后最最重要的一点是，当时烧制的人他不知道是什么颜色，
对，
他要根据那两个字，就要根据这个文字，一遍遍的去烧制，然后烧制出来让皇帝
满意。
哦，我觉得太
难
了，真的太难了。
所以真的是不管是文化价值还是这个
艺术价值
都是登峰造极的一个东西。
对，
就在这个汝州。所以我呢肯定我不可能说我想讨到古董，这我也没疯，
不可能，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对，所以我的心态是什么呢？我们去发源地，因为是后来呢等于建国以后，周总理呢就是号召恢复一些传统工艺。其中呢这个汝州的汝瓷因为发现了宝丰县的这个遗址，就成立了这个恢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项目，就是等于让当地的匠人去试图还原宋代的汝窑。所以后来呢等于在汝州发展出了叫汝瓷，就是汝瓷跟汝窑这是两回事儿。汝窑是指的那古董，对吧？那个汝窑那个瓷器那是古董，现在你去汝州呢你可能看不见汝窑，就是那个宋朝的那个你看不着，但是它现在有汝瓷，就是建国以后匠人们在原产地，因为你的这儿得用这儿一方水土，能不能试图造出接近于宋代审美的那样的瓷器，所以这个是我去淘的东西，我没有疯了说我去那儿淘一件汝窑那是纯属疯了，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呢确实是到那儿看了以后长知识长见识，对吧？这个去了汝瓷一条街，我本来是想去那个
博物馆，
我对我想去清凉寺的，但是清凉寺听说那儿有一个那个汝瓷的博物馆，但是听说汝瓷博物馆不卖货，但是呢我也是就听说了，就是说你往那个宝丰县开的路上有好多窑口，就是那儿你可能能淘到那个就是刚出炉的那些那个东西，对吧？但是呢这个出现了意外，我们从这个登封的这个省道下来进入汝州的这个县道，也是深夜了，对吧？刚走了也就是一公里吧，这呱唧就给我干爆胎了这车，这我真的不得不说啊，这就纯是个人感受，就是进汝州的这个路啊太可怕了啊，全是坑。
宇宙
汝州，咱们去汝州那个路爆胎了吗？
咱们那是从汝州去宇宙爆胎，
去汝州爆了胎，然后去宇宙你就要跟我离婚了吗？对不对？去神后小镇你就疯了，当时已经。
对啊，就是去神后小镇的路上爆的胎啊，那是从汝州
进汝州的时候爆的胎，出汝州就去奔神后了，然后你走的后边的道，然后你就要疯了，因为之前爆过胎，然后又是这路，你当时就要抓狂了。
哦，对对对
对，
对
吧？
进汝州爆的胎，
进汝州
就
爆胎了嘛，就等于刚下省道。
好了，这一段掐掉，
一公里不用掐掉，然后大晚上的你我不可能开太慢，对吧？因为要赶路嘛，我当时其实车速也不快嘛，也就是差不多40-50公里，每小时。直接就在压坑爆胎嘛，然后我们刚爆胎，我下来看看这个，下车就看到旁边是一家汽修店，我当时就感觉我他妈可能是中伏了，
我也是，我当时也是，
对吧？正常人肯定都这么想，就是我刚爆胎，刚下车，旁边是一家汽修店，我就你不得不想说，是不是他给路上挖了坑？然后张哥在打开手机地图看见不是一家汽修店，前面是他妈汽修店一条街。当时我们俩就感觉说操，这是不是有埋伏？但是后来就是因为就等于我们就修车嘛，修车，然后店主这个小哥就比较实诚，说这个确实县道不好走，就是等于进汝州这条路不好走，说你们要是真想进汝州，你们还是绕一段。等于绕进来，从东边那条道。
对，你要从大路走。
走大路，走小路。
对，你就不能按导航的去走那个最近的路线。
对，不能按导航走最近。所以这个确实是导致我呢，这个我们后来就是去汝瓷一条街，就没敢再去清凉寺，对吧？然后汝瓷一条街呢，确实就是得到了一些宝贵的经验。首先呢，这个真的是不多店铺。我以为满坑满谷，其实不是，就那几家。而且竟然我也不说店名了吧，反正竟然就是一条街里边还有两家店是同一家人的啊，这个挺有意思，就挑呗。我去之前我跟张哥说了，就是说我在网上已经搜了一圈了，网上店铺，当然我不敢在直播间买，那是太可怕了，但我也搜了一些这个怎么说淘宝店铺吧，大家感兴趣可以自己现在也搜搜，就是如果你要想买啊，汝州当地的，反正我查了，因为我有特定器型，我想买的这个器型叫玉壶春。这个玉壶春呢，这个器型是从宋代就有，宋代就有，然后出现，据说是可能在唐朝就出现了，但是不多，到宋代开始大量出现，然后一直到元明清都有烧。这个器型叫玉壶春，这个玉壶春呢，最早出现的时候，它是一个实用器，它是一酒壶。这种酒壶呢，就是窄口圆肚，非常的美，哎，就是有那种流曲线型，像一个美女的这个轮廓
啊，
哎，你想象一下那个美女的腰身，哎，张哥现在不用想象，
梨形身，
张哥现在见到实物了啊，对吧？就是这个美女的腰身的那个轮廓，而且还是一酒壶，所以这个玉壶春这个器型呢，在瓷器界被誉为瓷母。
哎，它那个
瓷器之母，
酒壶的时候有盖儿吗？我全程都在好奇这个问题。
酒壶就塞儿嘛，
哦，
哪有盖儿就塞儿嘛，
哦，
塞给它塞住嘛。
哦，
这玩意儿酒壶，那作为恶霸波来说，要收瓷器，
那肯定得跟 酒有关，
这肯定跟酒有关，所以我就特地，哎，我到时候我就是汝官哥军定，我弄五个玉壶春，这就是我的目标，这一趟我就解决俩，
嗯，
对不对？所以这个我就找这个玉壶春，这个器型，然后在网上我查了，就是3000块钱打底，
嗯，
就你要想买，就哪怕是现代烧的玉壶春。汝瓷的，
没有哪怕都是现代烧的，
就是现在烧的，现在烧的。但是你不是说这个随便烧，就是你如果是有一些工匠，就是现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证，也有说国家级的工匠，还是省级的，还是市级的，对吧？就是你要找现在的市级这个级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这个工匠，他烧的玉壶春也得起码3000块打底。
而且我感觉
在网上我是说
啊，我知道，而且我觉得玉壶春这个东西它不管是不是非遗大师烧的啊，它这个器型我也是这次去才学到的知识，就是你能烧成就挺不容易的了。
对，它很难烧，而且它
是手工拉胚，这种烧
手工拉胚，然后你是柴烧还是煤烧还是气烧，
对
对吧？完事呢，你玛瑙入釉，你入这个釉的这个厚度，啊，然后你的这个颜色控制，包括你器型的大小，因为它有比如10多公分，就是10多厘米的，
有十啊，对，
对吧？
有
小个的嘛，它有20多厘米
的，
它有30厘米的，
对，
对吧？你这个器型大小不一样，烧制难度也不一样，
对对。
所以说，如果你要陶造，因为当时了，这个玉壶春呢，它作为酒壶出现，它本来不应该太大，它本来不应该有30多厘米的，
30整没有30多，
对对，就应该大的也就是20多厘米。就在古代真正这个玩意儿作为酒壶用的时候，但是它后来等于到了明清时候，它从酒壶变成了赏
器，
等于观赏器的时候，它开始烧30厘米的大壶了，那这个玩意儿大小不一样，难度就也不一样，所以一般这个大个的汝窑的这个汝瓷的玉壶春其实也是非常贵的，对吧？
对对，
所以我们就去讨换这个，主要我的目标就是讨这个，这回讨着了，非常美妙，
确实，
对吧？张哥看着我抱着这大壶在那儿乐，张哥也动心了。而且呢，这个价格哈，原产地啊，说嘛，咱们在这儿，
我不知道能不能说，
不构成购买建议啊。不过因为这个玩意儿呢，各花入各眼，
对
吧？
对
啊，
对对对，
就是我见着我就喜欢，因为我觉得哎，这宋徽宗这个梦里边的颜色，对吧？
对，
继承了宋朝审美巅峰的这种东西，现代工匠去复原，我觉得我对他的这个文化意义和这个艺术价值我推崇，我喜欢这东西，所以我觉得呢我买的值。你要是不喜欢这些东西，可能比如说
对你来说它可能就跟个瓶子一样，
对你来说这跟对吧，这跟这个超市里卖的这个
啤酒瓶子
你觉得差不多吗？
嗯，
不值这个价吗？
嗯，
对吧？所以这个不构成购买建议。但是呢我们这回淘的这一件800块钱，我就是觉得，我反正个人觉得是捡了大便宜了。
对，你可以想象它大概是网上售价的1/4吧。
对，因为就是因为原产地嘛，
原产地，而且有非遗大师的那个手签。
我买这件没有
啊，你买的没有？
对，这就是我长知识的地儿，
哦，
对吧？因为最后这就是当大家当故事听嘛，就是为什么打动我呢？因为我不是在那几个店里面我都问了吗？我都说这个那个什么的，对吧？最后我为什么决定买这件呢？就是因为那店主跟我说，我这个挑的壶，这件玉壶春，满釉支钉烧。对吧，底下芝麻钉，
对对，这个芝钉和那个什么可以讲一下，我觉得
稍微讲一下，这些是小知识点，就是说这个宋代的瓷器尤其是汝窑的时候呢，它是讲究的是满釉，就是整个这个器物上面都是上釉的。因为一般的瓷器呢，因为你搁在窑里烧嘛，你搁在窑里烧你总得有接触面，对吧？你跟这个底下的平台你得有接触面，所以大部分的瓷器很多的这个窑口啊，它都是底部这个托这儿不上釉，对吧？但是只有这个汝窑呢，它有特殊的一个讲究，就是说它把底下用那个钉子给支起来，所以这个底部呢有3个的，有5个的，就是只有这一点点地方那个钉子
没上釉，
钉子那个尖那儿，没上釉，就只有这个一点点的地方，然后剩下的连底座都带着釉，这个就是支钉烧，这是一种工艺嘛， 然后呢，我当时拿起，就是后来我选这件，我拿起来一看，我说底部啊，工匠没留款儿。
嗯，
就是一般人家工匠都是说把这个名字啊，或者我自己的 logo，
嗯，
得打在底下嘛，刻上。
哎，他这个是不是也有留年代的？
有古代的是古
代
的、
啊、
古
代的
是有年代的、
嗯、
对，尤其是明清时期一般都是比如说什么大清雍正年制或者什么大明什么、
啊、对
吧，成化年制什么的，现代工匠一般就只留自己的名字或者自己的这个品牌
名
字、
嗯、
对吧。我这一件我拿起来一看呢，首先啊它烧得非常好，就是本身在店里面它就很美，所以我拿起来一看底儿，哎，没落款儿。然后我就问那个店主，我说这个烧的这么好你怎么不落款啊？店主他就跟我说了另一个知识点嘛，你还我直接说我不卖关子，当时
我记得
对吧，当时那店主就说这个正是因为在我们店里面烧的好，所以我们这样烧成这样的瓷器我们反而不落款，我们卖给一些去骗人的骗子，
行业内幕。
对，这内幕。
你看，这只有你去店里边，
对，店主
去人家原产地才能
告诉我
的
吗？这个很有意思。他说，这些人呢，在拿着这些烧的真的是非常好的器具，他再拿去做旧，
嗯，然后再弄上什么成化年制、啊，
他是埋土里啊，他是拿酸咬啊，他还是怎么着，都有做旧，也有各种手段嘛。
嗯，
他那些骗子再拿去做旧，然后再拿去骗人，因为这正是因为他烧的好，他真的是。美，然后接近于宋代的那个器那个东西、
嗯、
所以他才有去骗人的进一步的可能。
对对，因为那件玉壶春是真的好，就咱买回来这个，不管是那个开片那个均匀度、嗯、然后手工拉胚，就是能看出来是手工拉胚，但是形又拉的特别好。
对，而且大个，
颜色也很好、
啊、大个真漂亮。然后反正然后人家就说了，说这个我们就不落款了，因为这我能卖更多。
哎，常爱去潘家园的朋友们注意甄别、
啊，注意甄别，别瞎买啊！但是这确实，你到了那儿，我觉得啊，也当然也有可能人家的话术了，对吧？也有可能啊。
嗯嗯，
但是呢，这个确实，因为我转了这几家店，底下都是留着款的，
嗯，
就都带款，只有我这一家抄下来一看没款。他这么一说，而且确实你拿肉眼就可见的漂亮，就是比那些落款的还漂亮，
嗯，
对吧？所以我觉得，哎，没白来，淘了这么一件，哎，就不说店名是吧？反正这个
挺好，挺满意的。
哎，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缘分吧，我觉得啊，
嗯、对对，
有一些一期一会的这个缘分在里面，
对对
啊，而且800块钱真的是，就是其实我打底的想的就是说我照半价嘛，就是因为你网上3000块钱，我想我花1500也值了。
对，其实你当时买那瓶的时候，我觉得对这个东西的预估价，我可能感觉这个东西得2000-3000
啊、
嗯，
是吧、
嗯？
然后张哥当时立刻就说：“那你再搭我一这个行不行？”
对，因为原来店主说850，然后我说、那个有一个小冰片杯嘛，哎、那个冰片杯特别有意思，可能知道的人觉得不稀奇啊，但我是第一次知道。
对、
就是它有一点那个闪光，有一些细闪，
像冰片，
对，
像晶莹的那个雪片，
很冰莹剔透、
嗯。
但是你往里面倒水，或者是沾一点点水，
嗯、
它立马就有那种。冰片化了的感觉，
对对对，
化成水的感觉，
对对对，
哇，那个两个小杯子我特别喜欢、
嗯、反正就是你拿这个喝茶，确实整个人的这个气质这一块就拿捏住了。对啊，就来家里喝茶，你拿这个突然出来跟客人说，哎，这您哎解解渴是吧，这小玩意儿是吧，小玩意儿，那个送您一个拿走吧啊。这个张哥立刻跟店主要俩搭着买啊，店主真的很好很好，同意了是吧？同意，还搭你一个带残的，
一个小壶，
小观音瓶，
嗯、
小观音瓶上面有残，有残就是说有裂痕。
嗯，
店主就没收钱，就是观音瓶就没要钱嘛。
嗯，
是吧？
还有一个豆绿的那个
豆绿小个，反正我买一大哥，张哥搭了几个小弟，嗯，一块儿一结账，
挺
好，都没过1000块钱，
对，
非常美妙。汝州啊，
这个很意外，我感觉确实挺意外的，就是我意外在性价比和器物的美上，
特别棒、
嗯、
所以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个再接再厉、
嗯、
是吧，我们就是趁着这个美妙的购物体验，我们再去这个汝州。
嗯，
哎， 汝官割均定五大窑口，其中汝窑就是发源地，就是这个汝州。另一个钧窑，这个发源地就在河南禹州。
嗯，
然后呢，我一查，就是说这个集中的这个卖货的地儿叫神后小镇。
嗯，
我说这咱得去吧。
嗯，
是不是？该不该去，张哥？你看张哥不说话了啊？为什么呢？因为没去成啊，没去成，因为怪我了。怪我没有做功课，因为我呢从汝州出发呢，我就想咱走一最近距离，我觉得导航我就直接导了一个神后小镇，结果呢这个路也是越走越险，越走坑越多，最后直接就是车窗两边感觉杀进了这个菜市场，两边
在一个村里的大集上堵了半
个小时，而且对，过了一个村是下一个村，过了下一个村还有下一个村，反正在村之间就没有所谓的连省道都没了，就是一个村接着一个村，
而
且这条
路况很差，
路况越来越，
就是你十米开外你看不见那个路况，然后开到七八米近处的时候，你就发现它有大概那么五公分宽，然后五公分宽的那种沟子，
对，
里面沟特别深，然后或者是平整的路面上就会出现一个像碗一样碗口一样大的坑，然后里面巨深，
而且确实呢这个我也没有这个细查，我以为那怎么办啊，反正都来了你不得去吗，对吧？但是呢因为有之前爆胎的经历，张哥就嫌我开得快，他就自己开，然后张哥呢开在这小路上就是一边哭啊，一边抹着眼泪，
哎，你不要总是想抹黑我，
一边骂着我说你傻逼你怎么找的道啊，是吧？一边哭，我当时受不了了，因为你这样就是，但是我为什么非得要抢过来开？
你总是抹黑我，我说我当时我哭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波哥他太气人了，就是刚前面刚爆的胎，他就不知道长教训，看路人家明明有一个从禹州去神后小镇的禹神快速路，因为我把方向盘接过来的时候，我问波哥，我说你导航导好了吗？他说导好了，你就照这么开吧。但是我在刚刚开从那个正常的那个县道开到那个村道上的时候，我就发现不对劲儿，我说这条路看起来不对呀，我第一次提醒。然后开过两个村子之后，就是在出现那些路况的时候，我就说咱是一定要去这个小镇吗？这是我第二次，我就感觉这条路肯定不行，直到开了四五个村子，我说波哥不对了，往前开只剩村了。我打开导航一看，就是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咱们平时用的那个导航地图啊，一般啊，路线你能看到的越黄越亮越宽的路，就是路面越好的，道路等级越高的国道，那个高速、国道、省道这些，然后到那种两个单黄线的，一般就是，尤其是到了县里面，一般是村道、镇，也是好的村道、镇道，然后但是它是有硬纸的，但是像那种灰色的，在村里边、县里边的那种灰色的，有可能连硬纸都没有，就是土路，然后两边可能会有枝枝叉叉的那种。然后波哥给我导了这么一条路，我发现了导航之后，我说这个最后一段肯定没法走，咱们不是爆胎就是车花。然后波哥还坚持往前走，当时我就给我气得不行，我就被他气哭了。
对，是，反正就是这个，因为我后来就是确实我也觉得别再坚持了，因为我一开始我为什么要坚持一下，因为我觉得都开一半了，我觉得可能再往前坚持坚持就到了，
前面还有二三十公里，
就还有二十公里，
而因为当时那个路况车速很快，就是那个二三十公里可能得开一个小时以上。
对，因为你想，我们一路都是一百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所以二十公里在，
对，你对那个时间预判，
我以为我感觉二十公里差不多，可能比如说一刻钟咱就到了，对吧？但是实际上这条路上，你可能巅峰你可能就是二十公里每小时，因为它那个路况太差，所以后来我也就放弃了，对，放弃了。然后我们就说那就别去这个，就直接去禹州。后来到了禹州，我们俩就反应过来了，就也是给朋友们提个醒，可能啊，估计啊，这个神后小镇最合理的方式就是从禹州开过去。
是估计、我跟你说了，它有一个禹神快速专线，
禹神快速专线
就是你从禹州去神后小镇直接去的，相当于人家给你修了一个正门，你偏偏要从后门过去。
对，是的，所以其实就是这个没有做功课嘛，对吧？而且就是说，咱们等于是逆时针的在河南转，就如果咱们是顺时针的在河南转，可能就没有这个问题，就很顺利的就从禹州直接去神后，所以我们就放弃了神后小镇。这是我的等于算是 第三个遗憾了。第一个遗憾是没去成河南博物馆。
你第这个遗憾
是？第二个遗憾是，对，第二个遗憾是洛阳这一次整个就放弃了，就有机会再去吧，再去找我秀哥啊。然后第三个就是没去成这个神后小镇，但是到了禹州，禹州呢也有卖钧瓷的。这个钧瓷的特点就我这也是非常，真是怎么说呢？审美啊，审美上的这个不一样的美，就是跟汝窑的这个天青色不一样。这个钧瓷呢，讲究的就是我呢，对于我来说有两个好玩的地方。一个呢，第一句话呢叫“入窑一色，出窑万彩”。
嗯，
就是说钧瓷的特点是你上完了这个釉，每一个瓷器你看着这个釉啊都一样，但是你进炉子烧，对吧？比如说这十个二十个瓷器进炉子烧，烧出来之后，每一个的颜色都不一样，变化什么的都很随机，就跟开盲盒一样。所以这个是反正钧瓷的一个特点。而且呢，它钧瓷烧的好呢，就是它能在这个颜色变化上有这种审美的想象空间。它跟汝窑不一样，汝瓷是就一个色儿，就是通体都是一个色儿，对吧？钧瓷不一样，钧瓷它是有颜色变化的，
但是钧瓷也有通体一个颜色的，
也有、哦、它也能烧得出来，但是也有的是有这个颜色变化的嘛。
对对，大部分都是。
而且它颜色变化的是有一种过度的变化，这个就能在，就是说白了，在艺术上有想象空间。就在我的眼里，有的就像星空，有的像海洋，是吧？就不一样。
这就是。一千个读者
哎，对，其实就是非常个人嘛，因为有可能在您的眼里，你不喜欢这个，你可能觉得
对我们买回来那一件，波哥就一直说它是星空，但我怎么看，我都觉得它像孔雀的那个羽毛。
嗯，而且呢，这个第二个特点讲究呢，这个钧瓷上面叫蚯蚓走泥纹。
嗯，
说实话，这个其实是什么呢？是因为古代控制不好。
嗯。
控制不好呢，就是说它那个釉啊，在窑里面它产生流动了，在这个器物上，实际上是釉流动以后形成的那个，就是怎么说呢？
没有合上的地方是吧？
哎，对，就是等于它就是流下来了，
沟壑，
对，它形成了一些这个纹路。这种纹路其实是因为古代人控制没那么精准造成的。
那汝瓷为什么能控制精准？汝哥官军定。
嗯，
那是为什么只有钧窑有？
对，它有意思就在这儿，就是因为汝窑它追求的就是通体一色，你如果烧出这种流动的，反而叫烧失败了。
哦，
对吧？
没成
就没成。
嗯，
但是钧瓷这块呢，你流动起来呢，因为它本来它颜色就是有变化的嘛，你这样中间再加入这种流动的这种釉面流动的感觉以后，反而增加了想象的美感。
嗯。
所以反而成了钧瓷的一个特色，叫蚯蚓走泥纹。
嗯，
对吧？
那这个蚯蚓走泥纹，
嗯，
就是说它是钧瓷的典型的特征，
特征之一。
但是钧瓷不见得都有这个东西。
嗯、对，钧瓷不见得都有，所以我就等于就挑了两件，一件有一件没有嘛。
哦，
对吧？这个也是，反正就是各花入各眼，大家可以去禹州的时候留意看看有没有。是这个有自己喜欢的吧，他就没有所谓的统一标准嘛，这个就是你自己喜欢的问题了。这禹州也非常好
哦，钧瓷真的很漂亮，我觉得特别建议大家去看。
嗯、
因为我去之前，我对不管是汝瓷、钧瓷这些，我兴趣都不大。但是去，而且尤其是去禹州之前，又跟波哥在生气，我当时都不想进去了。但是一进那个钧瓷博物馆，确实是看到那些瓷器真的很漂亮。
嗯，
就是各种各样的颜色，而且尤其是那个钧瓷的那个销售，其实我感觉人家其实是老师，就是在给讲那个景观的时候。
对对
对。
对，
因为好多那个收藏级的那个钧瓷，它已经形成景观了嘛。他们所说的形成景观，就是你能从这个瓶子里面，你会有一种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个意象，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种意象，它可能是高山流水，可能是夜空，可能是松林。我确实当时在里面看到好几件，就是一眼看过去，哇，它就是你心里面想象的那个景观，很美。
很
美
很美。
而且在那儿买的话，价格我相信是大家都能接受的。
小的四位数。
嗯，
也有贵的，反正也有便宜的。
对，就是你四位数你都能买到很好看的那种景观。
对，反正同样咱们还是玉壶春嘛， 就我拿玉壶春的做比较，
嗯，
就是钧瓷的我挑了一个20厘米的21厘米的，
嗯，
这回是600块钱，
嗯，
但是就等于比这上那个汝瓷的那个小一号嘛，
嗯，
但是也非常漂亮，我觉得非常漂亮，
嗯，对，这个它价格也比较便宜，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一件它是那个不是手工拉坯，
嗯，对，就是这个手工拉坯跟这个模具的反正也是个人喜好不一样吧，
嗯，
我比较喜欢手工拉坯，所以我等于就又买了一件嘛，
嗯，
因为手工拉坯你没有办法保证每一件都一样，它肯定是各件有各件细微的区别，但是这个反而我觉得呢就是每一件都是独特的，
嗯，
每一件都是不一样的，反而在我这儿我觉得更好，
嗯，
更美，
嗯，
这个宇宙出来我们就后面这期咱简短截说留给重头戏吧，后边就是开封什么的那，
没事，这一期时长可以长。
许昌开封这个，我觉得就不细讲了。
啊，对，因为它也是比较常规的那种，就是看到了一些夜市，然后看到了古建，
对对对，
是吧？
就这两个我们不想细讲了，
嗯，
就反正去的朋友如果想去的话呢，还是可以去。
对，因为其实你如果只是游玩，
嗯，
比如说带小孩或者是两个年轻人，咱就是去看个热闹，
对
，OK， 完全没有问题。它也有它的特色，当然它可能也有它的问题哈。
对 对, 对。
但是它也有它的特色，而且当地人，还是挺喜欢的。像我们在许昌看到的是一个夜市的
街，曹
街对吧？
啊，曹魏不夜城。
对，然后开封呢，嗯，开封是比较意外，然后看到一个那个夜市的那个摊儿，但是特别受当地人的欢迎，吃的也玩的吃的也都挺好吃的，
还行，挺好。反正这个看的。
对对对，
还看到了这个樊楼的复原嘛，
嗯，对，
樊楼还有大相国寺嘛，
对对，
还有开封府嘛，
对，在开封府门前
大相国寺门口有一算命的，
啊，
算命的我也惊了，对吧？我们到那儿已经是夜里12点了，
两点了
哈，
开封那会儿是两点，
然后门口竟然有一算命的在那儿滔滔不绝的给人讲，说这个人的命啊，他就是轻重不一样。我还偷听了一段，你看这个周瑜跟这个赵云，他俩的命就不一样，
特别神奇，真的特别神奇
啊！不知道这大姐是不是当地的名人，而这个简短截说，
嗯，
因为我知道后面重头戏啊是这个。中牟县，当地他们管那儿念中牟县，
对，中牟县，
啊，
但是也有当地人叫中牟县。
但是我因为我从小看三国，我就一直管那儿念
牟，
我就习惯了，
哦，
我念牟，不可能不对啊。
对，反正不管中牟中牟吧，
中牟，
嗯，
因为这地儿呢是当年这个故事里面嘛，就是我小时候就看《三国演义》。《三国演义》呢，这个曹操他不是想刺杀董卓失败了吗？
嗯。
然后他就成逃犯了，就往东跑。他往东跑的时候呢，他就路过这个中牟县，然后呢被当地的这个县里面的县官给抓了。抓了这个人呢就是陈宫，他就问曹操，他说你是不是曹操？曹操说，哎，你认错人了，我不是啊。陈宫说别他妈装了，我见过你，当年我去拜访你，你他妈看不起我，现在让我逮着了吧，傻逼了吧。曹操说，操，那你就宰了我呗什么的，就是他有这么点故事就发生在中牟县。所以呢我就说咱们去中牟县呢，我知道现在这儿有另一个非常出名的景点，
嗯，
哎，就是这个戏剧幻城，
嗯，
这个名字叫只有河南，
嗯，
其实去之前我听说了，就是因为我在网上也看到了一些小视频啊什么的，反正网上的风评不错，但是我想的呢，我当时说实话我心里想的就是前面这几站哈，对我张哥来说肯定就是吸引力一般，
嗯，
因为
确实
对吧，就是因为你对当那些故事也
不了解 对，
就是你也没有什么想看的地儿，你就是无非就是陪着我，
嗯，
满足我心愿，
嗯，
我预计呢因为这个只有河南这是一新打造的一个景点，可能比较适合这个年轻人，
没有历史文化记忆，
哎，没有，你不用想什么历史文化那些事儿，没关系，你不知道也能在这儿可能很开心，
嗯，
所以我觉得把这个作为最后一站，就是我为什么逆时针转，我没顺时针转，
嗯，
我就想说这个别到时候这个，
啊，整个旅程都不开心，
整个旅程
不要
混，我想的是说整个旅程啊你别上来了来了一个高峰，
啊，
就是你直接来这个
虎头蛇尾，
对，虎头蛇尾，然后你越往后玩越没劲，越往后玩越没劲，对吧，把这个好的留在后面，哎，就是张哥一路想说离不离离不离离不离，到这儿一开心，哎，回北京
了，还凑合能过，
哎，就凑合过下来了，对不对，我就你说我这构想是不是对吧，都在我的控制
又让你拿捏了。
哎，在控制范围之内去了，但是这个比我想象的还好。
嗯，我也是，
真
的
是
超预期，
太他妈好了，
太好了。而且我们算是只真的想都看完的话需要两天，但是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就看了大半天，都觉得这么震撼。就如果都看完的话，肯定
是的。这个戏剧幻城名字叫《只有河南》啊，在中牟县，就离其实是可以算郑州了。
嗯
啊，就是你从郑州开车过去也好，还是打车过去也好，也很近，就不一定非得跑那儿住嘛。非常推荐，如果大家去郑州旅游或者河南旅游的话，真的是有必要花
两天
时间给他。
对，
非常的好。
嗯，
真的，我都词穷。
嗯，
词穷，因为我一进去啊，真的，我一进去就被震撼了。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一进去以后呢，它是这个四面这个墙，
就黄土的那种，
像城墙一样的这种黄土墙。其实这听起来没什么，但是我瞬间就理解了，它就是说这是用我们河南的土造的这个戏剧幻城，就是我用我们河南的土。
嗯，
然后呢，这四面高墙像城墙一样高的这个城墙上面，密密麻麻的写满了河南所有的地名。
你说的这是其中一个景观了，
就是你刚一进门就是这个。
不，进门先是一
片
高粱地，
一
片
麦田，那个我觉得不算景观，就是我
人家那个是大地景观
啊。
不，你说之前我先简单说一下这个戏剧幻城整体是怎么个情况。因为我之前也有刷到一些视频，甚至专门在那个某书上搜过戏剧河南究竟是什么。我相信没去过的人可能都不知道，就是感觉好像是什么，比如说因为那个开封也有清明上河园嘛，就以为它是一个戏剧的一个就表演戏剧的一个地方。我去之前也以为是，然后直到我去了之后，我发现它其实就是一个地方主题，就是河南主题的一个关于麦田土地的一个主题游乐园，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我感觉你可以类比它是环球影城啊这种，但是它是，
但是说实话，
河南当地
真的是在我心里面，这次去完我觉得只有河南戏剧幻城超过咱们北京这环球影城
啊。我也觉得大大超过，
真的真的超过了。
对，
就是它既有文化的那个厚重，
对，
然后又有现在的这种审美的设计，
对，
整个非常
又粗又细，
对，融合的非常好，特别牛逼。
对，然后它整个的那个建筑空间呢，就可以，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它像是一个黄土墙堆砌的，然后以院落空间为主的复合的立体的一个魔方城。对，好像它的建筑空间，然后以及它主题，大概就是这样。然后波哥可以开始讲景点了。
对，然后它里面就是等于有这个十多个剧场。
21个
是吧？
三个大剧场，
就最大的是能容纳上千人的，然后
两千人
的大剧场，然后这个另外两个也是容纳700人的，然后这三个大剧场之外还有等于18个
小
剧
场，
小剧场呢就是等于可能有的小一点的容纳100-200人，大的容纳200-300人吧，差不多就是这么一个规模。
对，因为
我们没玩全，没玩全，我们等于也就玩了六七个，因为一天是不够的时间，所以最好去的话留2天时间。我们比较遗憾嘛，没玩全，但是这也是不完整的美吧，我觉得就是留一些下次再
去
的期待啊。
对，
然后呢，实际上这个每一个剧场你就去了以后，你就反正就排队嘛，就是你比如这儿开演了，你就进这个剧场看，这儿看完了你出来你再看哪儿能看，你就轮着看。
这个是游览体验比较差的，我感觉就跟11去环球影城一样，你不管去玩哪个项目你都要排
队。对，因为他人也很多，所以你去每一个剧场肯定都要排队。
对，
而且都是，
但他很贴心的是他在你排队的过程中间他会给你表演个小节目，
表演一些小节目，反正就是差不多排半个小时队吧，每一个小剧场。所有的这些剧场呢我就不剧透他具体演什么了，对吧，这个您就自己去看。但是我
可以剧透，因为我感觉这个东西
它是有勾连，
你听别人讲和你自己真正去看，你即使都知道剧情了，和你现场去体验大不一样，
大不一样，就不用讲内容嘛。但是它实际上我可以讲它就是有两个主题，就是这个戏剧幻城里面其实我看完了以后我觉得有两大主题，一个主题就解决了我去郑州的第一个疑问，第一个大主题就是火车， 就是他就解释了说郑州是火车拉来的城市。
对，他很多剧里面
都在提
这个
主题。
对，
就是火车的记忆、
嗯、
就是说郑州这个地儿呢，它作为一个就是交通交汇的要道、
嗯、
他们这儿的铁路就是最后形成了一个大格局的米字形、
嗯、
就是等于国家级的这个铁路在这儿形成交汇，形成一个米字形，就等于东南西北，然后东北东南西北西南、
嗯、
等于铁路交汇的这么一个双十字形，所以所有来这儿的人等于慢慢慢慢汇聚出来郑州这样的一个城市，
交通枢纽城市，
枢纽城市、
嗯、
所以它的戏剧的一大主题就是等于火车拉来的城市。
嗯，对，有这个、
啊、所以这个确实就是我只能说真好。怎么说的好呢，就是说你因为作为文化就是艺术创作哈，或者说作为这个内容创作者，你比如说你现在你给我这个命题，你说你给我讲讲这个火车怎么讲这个故事、
哦、好难讲
对吧，其实它
很
难
讲，因为很晦涩难懂。这里为什么要说呢，因为我之前做过一个那个城市的一个研究，就是讲它那个交通嘛、
嗯、
然后就讲咱们国家现在的那个八横八纵铁路网哈，它也涉及到一些历史、
嗯、
我感觉这个就好难讲。我当时我做的东西特别简单，就是把这个交通的事情用一页 PPT 讲清楚，我都感觉好枯燥、
嗯、
好难讲。
对，
这个真的很难讲，
这是其实是一个非常难创作的命题。
对，
但是呢在这个戏剧幻城里面，我觉得它很好的把这个故事讲清楚了，就是它是给你留下这个印象，而不是说你要记住细节，就是它从这个二七大罢工这些故事给你入手，然后告诉你这个城市它发展变迁当中的一步一步的这个烙印，然后形成这些这个剧目，然后你看完了以后，就是你我就对于我来说就解答我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是郑州，对吧，就是说这河南的省会为什么是郑州、
嗯、
这个城市是怎么来的、
嗯、
确实就是它跟洛阳跟这个开封不一样。
哦，对对，郑州的城市的感觉和许昌开封洛阳包括禹州汝州都不一样。
对，
它
有它的，
它更像是一个现代的一个城市，
它有它的城市的新生的这个意义。对对
对，
这个是戏剧幻城给了我第一个答案嘛，
嗯，
所以我觉得非常好。它第二个主题呢其实就是粮食，对吧，
麦田，
麦田嘛，麦田就是粮食，
嗯，
就是这也是一个非常难创作的主题。就比如说我要给大家写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要表达粮食跟河南人的这个关系
也好难讲，
对吧，就是你怎么能让大家觉得感动或者说记在心里产生这个烙印。然后这个戏剧幻城里面有很多剧目，它其实就比如说曹操的麦田，
嗯，
你看它主要它里面它那个在讲那个粮，
割发代首为开篇，
为那个开篇，然后讲官渡之战，但是呢它最后那个戏剧落回到就是说曹操躺在他最后死在了河南，然后他的这个身体埋在了麦田下什么的，反正就这些主题吧。
对，这里其实有一点
可能有点生硬啊，
艺术创作的那个硬要把它给拉到一起，
拉高，对
对对。
但是它这是一个贯穿的主题，
对对，它就是很好的。
然后对，它从比如说从这儿，然后后面它讲到这个1942，
对对，
讲到1942年，就是说抗战时期，然后大饥荒，
对，这个是第三个剧场了，
哎，对，
火车站剧场，
对，然后但是呢，这个当年这个河南的就是上交的这个粮食是全国还是排名第一的，
嗯，
但是就是就等于就有很多人就饿死了嘛，
嗯
嗯，就是说这个河南人的这种精神，
舍小我
顾大
义
取大义的这种精神啊。这个、
就我觉得我们不是河南人当时都就很难控制住不哭，
哎，对，就是当时真的是看得太感动了啊。
对，
而且就是出了那个剧场，其实我就脑子里面就想，就说这就对了，就是这个艺术创作就应该这样，就是因为我去过其他城市的很多主题乐园也好，
嗯嗯，
或者什么，就是那些吧，不好就在哪儿呢，你说它可能也很现代，
对，你去那儿就是开心，你
玩，
嗯，
但是它没有那个文化的积淀感，
对
对吧，而且呢他总想就是大而全，
对对，
对吧？尤其是其实北京更有这个问题，老想弄大而全的东西，环球影城、主题公园、世界之窗什么，他老想这些东西，
就让你在一个地方玩遍全世界。
啊、但真的，你表达不了，
嗯，
就是没有这个，你没有这个能力能够涵盖这个天下，啊。但是这个河南的这个就对了，就是你就讲好我们自己这儿的故事，
嗯。
你讲好这儿的故事并不是只会感动河南人，就是我们作为北方人，我们来这儿我们也会深受震撼。
嗯，对，
就你讲好本地故事就叫做好你的创作。
只有河南吗？
对，所以他这个名字，对，就一开始我去的时候还在想，一个主题公园为什么叫只有河南、
哦、对，我也是，
对吧？就这个名起的特怪。
对对，
是吧、嗯、但是等你真正去看了一圈，等你出来的时候就明白了，哎呦真好，
对，
就应该叫这个，
只有河南，
就是只有河南。对、
嗯，
所以真的是卖个关子，就不能剧透太多，就是还是要去，有机会去玩玩，感受一下。而且让我就是觉得这个河南怎么说呢？就是，就是开始如果有它出现，就会有更多的城市可能慢慢。涌现出自己当地真正的特色文化，而不是搞一些什么旅游一条街什么小吃街什么那些，就很浮皮潦草嘛。就是你要深度的展现的话，你要有一个开始啊，不是必须要把你拉到那些历史上的著名景点，就是它已经过去了，它老了，你只能去维护它。你我对吧，你说少林寺你还怎么着，你我不是说他们不好，但是就是说他也就这样了，他只能把停车场给你造得更大，知道你来的这个人多，吞吐量大，我把基础设施给你做好，但是还能不能再赋予他新的意义，这件事儿，这个戏剧幻城就反而做到了，
对，
是吧？
对对对，是。而我觉得戏剧幻城它很成功的这个就是关于难讲这个点。你讲土地讲粮食这个主题都很难讲，也挺难表现的，而且你乍一看它那个里面有很多那个戏剧的里面都有这样一句话，就是你可能要问为什么在如今这么幸福的年代要讲一个这么痛苦的故事，然后包括一定要去展示粮食这个主题啊。你想就是到这句话的时候，你自己都觉得如果我们没有去看，想到说我要去讲一个饥饿的，然后去讲粮食的，你会想去吗？你不会想去，但是你去完了之后你会觉得哇真好，这么难讲的故事他都讲得这么好。
是，确实。
而且我觉得只有河南这种对文化开发和挖掘的模式值得全国各个省去学习。
确实是。
因为真的是因为我们也去了不说哪个城市了，看了那个夜市一条街。能看出来在政府的。
也花力气了。
对，花了力气去搭建场景，但是真的去把那个业态和文化植入进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他就是把全国各地所有的旅游的项目都塞到了这条街里。
对。
你就感觉又杂又乱，
说白了就
一个字，又好笑。
就是糙。
对。
就是糙。
对，就是没有文化，没有内涵。但是你去看你，然后看完那个，我们下一个就是去看只有河南，觉得哇，太不一样了，真的太不一样了。
而且确实，因为我们本身住在北京嘛，北京其实就是一个也是汇聚了这个历史文化景点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对吧？所以我们就是说，对于这种东西可能会有一个更强烈的对比感。就是对比感，就是因为你想咱们也能见到北京的这些历史
的
这个相对可能好一些的，但是你也不会觉得怎么着，所以你一般你到了一个外地的景点，你可能就是觉得啊也就这样了，但是能给我一个感觉是卧槽太牛逼了，就是我在北京都没见过这么好的，那真的是花了
戏剧幻城，
真的是花了大的力气和这个，
就是很用心，
很用心，
真的很用心。就说一个特别简单的，他们那儿卖的那种小吃，就是文字烧，就是连这种小的，然后包括他的饮品，他会给自己取名，什么一瓶黄河水，就是你从那里看不到一个全国的任何一个地方放到那儿，我只是照搬。
没有，都是自己这儿生长出来的感觉。
对，我可能照搬这个业态，但是我一定在这个基础上用心，
用河南特色给你表达。
对对
对，
而且我还要特别夸的一点是， 国庆节人超级超级多，
嗯，
但是卫生间不用排队，还很干净，全程很干净，
就是它基础服务都做得也非常好。
对非常非常好，
嗯，对，就是值得大家去，如果去河南郑州玩的话，就或者哪怕路过啊，有机会留两天给这个戏剧幻城，我觉得相信大家会留下很多美好的回忆。
对，因为你能从那里收获到知识，
嗯，
收获到感动，收获到震撼。
对对对，
嗯，
所以这一趟这个河南之旅，因为我们从那儿出来，戏剧幻城出来，我们俩就又连夜开车就回北京了，都在，其实都在有点后悔，说哎呀，干嘛不再多留一天哈？
嗯
啊，所以这个河南之旅，我只能说是戏剧幻城拯救了我的婚姻，不然张哥可能就要发飙了啊！非常好，非常好，值得一去，真的词穷。但是希望大家能感受到我们的这个强烈推荐的这种，
对，因为真的很好。
嗯嗯，好吧，反正这个十一就圆满结束了。
嗯，没有广告啊，再强调一遍，
没有广告啊，这不是广告，
没有广告，
真是自来水，就是觉得好，就想夸夸他，希望给大家推荐推荐。
对，
嗯，行吧，那这一集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也许某一天，我们还能相见。